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热评。今日是5月28日，我是欣彤，还有我的拍档黎文。黎文你好啊，
欣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文。
黎文啊，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空军一号嘅空中加油点解极少会用到呢？咁中共喺台湾、日本同埋香港的认知战渗透，以及杜鲁门政府的三大误判，以及台湾问题。讲到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大家都知道它是由波音747改装的，配备美军多项的尖端技术，是全球最先进的客机来的。我们看报道会发现，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功能，空中加油竟然极少用到，甚至是总统搭乘期间都从未用过的。那当初设计那时候这个不是首要的目标吗？
没错啊，前美国海军飞行官，以前在伊尔鹰眼空中预警机服役的军事航空作家卢克·迪亚兹就解释过了，当初设计空军一号首要目标确实是要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等航程几乎不受限制嘛。在最极端的战争环境里面，可以长时间飞行，成为了美军指挥作战的空中指挥中心。
那既然这么重要了，为什么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没有用过呢？
迪亚兹分析了三个核心原因。第一呢，空军一号本身已经具备跨洲飞行能力，就算不在空中加油都可以完成长距离飞行。第二呢，风险太高，两架大型飞机在高速飞行嗰阵要进行近距离空中加油，存在很高的操作风险。第三，安全考量，为了确保总统安全，美军通常会优先选择在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进行地面加油，而且隶属美空军第89空运联队的飞行员虽然会定期进行空中加油训练，不过呢，因为加油过程很容易遇到乱流，或者为了配合另一架飞机而要急剧爬升和下降，很容易令到乘客头晕、呕吐、身体不适、历史上呢，已故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是唯一一个搭专机时候亲身体验过空中加油过程这个总统啊。
那不怪得啦，不过既然这么少用的话，那新的机型 VC-25B 还应不应该保留这个功能呢？专家好像有分歧哦。
是啊，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高层军方将领发出警告过，如果移除空中加油这个功能，将会严重削弱空军一号在核战等末日情景里面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能力嘛。
咁讲到核战爆发啦，空军一号入面的通讯设备其实就是一个可以飞来飞去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它有超强的多频段卫星通讯，无论保密定是不是保密的语音、数据、视频通话都可以的，信号覆盖的范围就很劲的，总统就算飞到天涯海角，飞得几高啦，都可以随时同白宫、五角大楼或者是前线部队即时进行最高机密的通话。咁最紧要的呢，就是它还有战略核指挥的能力，配备可以直接下达核反应指令的系统来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啦，空军一号就等于美国的最高指挥部啦，总统在天上边都可以掌控大局。
没错啊，迪亚兹提到，一旦核战爆发，空军一号和E-4B 夜巡者就会一起在空中配合运作。虽然两者都似是波音747为基础改装的，不过任务定位完全就不同了。 空军一号本质上是一架配备先进通讯系统的高级贵宾运输机，负责保障总统安全。在威胁发生的时候，将总统撤离到安全区域，而 E4B 夜巡者才是真正扮演空中五角大楼的角色，负责战略指挥和调度，机上可以载112人联合军种作战幕僚。到时呢，空中加油呢就会成为关键生命线的了，令到这两架飞机可以在空中持续飞行几日，甚至长达一个星期。就算地面指挥中心全部被摧毁，美国政府仍然可以维持基本的运作吗？确保总统可以下达核武指令。讲完这个先进空军一号呢，我们再讲下认知战先。
讲到地缘政治的极端威胁，其实不单止是硬碰硬的军事对抗。最近大纪元报道提到川普会，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川普要求释放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国际社会观察和判断中共政权威胁扩张的重要窗口来的，特别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一下子就揭开了中共很多底牌和他的真面目，震惊了世界。不过专家桑普律师就指出，中共现在已经对全球发动了认知战，而日本、香港、台湾正正就处在第一线。
桑普律师在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破解》里面解释得很深入，他说以前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地下党时期，中共的认知战基本只是简单的渗透和分化，但当中共夺得政权，加上科技日新月异 ，AI 时代的来临，现在的认知战已经发展成为九维战争了。
咁我哋真系要睇下究竟系边九维啦，同大家讲讲咧。
好啊，九维战咧，其实就系心理战、舆论战，简单嚟讲就系呃人啦；法律战就系用反分裂国家法嚟惩治台独分子；经济要挟就系对旅客、学生各方面进行经济打压。灰色地带行动就是不断扰台施压，网络战呢，网攻是最重要的一环来的，渗透就是这些公庙啊、学校啊、军队啊、议会这些地方呢，端点渗透，还有各方面渗透分化，在族群里面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挺穿、反穿，左派、右派、蓝的、绿的，蓝营可以再分好多派，绿营都一样的，挑动大家互相在吵，彼此在斗。这个情况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了。第九个就是跨国镇压，就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来的。
哇，那看来这九围战真是无孔不入哦。那他对日本和香港具体是怎样操作呢？
对日本方面呢，中共进行长子运动，利用啲假新闻啦，同埋帮派机构去抹黑高氏祖庙呢一啲政治人物啊嘛。譬如用 AI 生成历史叙事，用动画方式做假消息啦，甚至将高氏祖庙套到一啲艳星嘅头上噃。更重要系地方端点，好似喺冲绳有一个日本暴力团体，系黑社会嚟噶。叫做刘毓会，他和台湾的促统党过从十问，即是关系很密切的。
那连日本的黑社会都利用了，那真是很恐怖啫。那看来对香港都不可以幸免了。
是啊，港英时代到现在呢，对香港的认知战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舆论战了。红色资本大把银弹收购晒嗰啲香港媒体， 做大外孙啦，又成日放啲五毛网军出动噃，仲逼住记者做审查同埋自我审查。
咁仲有教育战啦，将通识科咧就改名叫做公民同埋社会发展科，强推国安教育，又要求啲学校唱国歌啦、升国旗，教材就要审批嘅。图书馆嘅书唔啱佢哋嘅意思咧，就抌咗佢。法律战就系凡系佢哋觉得系煽动嘅话咧，通通都要打压。
嗯，梗系啦。记忆战就系扭曲香港历史啦，连香港史嗰啲书啊都冇晒噶啦。而家改写香港字，因为佢哋想用官方版本垄断晒所有历史叙述。文化战咧就系、是。搞大好大嘅文艺活动啦，不停讲文化中国。2025年12月嘅鸿福苑大火，而家嘅舆论仲喺度发酵啊！好多灾民话啦，共产党又抢人又抢钱，强迫佢哋卖楼，好多偷窃行为咧，完全都唔去调查，做得相当离谱啊！
咁佢哋咁样做咧，其实系有两个目的噶。一个咧系重塑香港人嘅身份认同，要香港人觉得自己系中共国人；第二咧就系、是、削弱香港人嘅反抗意志，令到大家觉得反抗就一定会被拉噶啦。中共只要达到其中嘅一个，香港咧就算玩完噶啦。所以身份认同同埋反抗意志，台湾同香港都要守住噶。
系啊。中共咧就系、是、想将香港搞成一个劣政败政嘅地方，叫大家觉得咧所有价值观都被摧毁晒，冇晒信念嘅，同埋冇晒希望。但其实咧，就算而家行紧一条好黑好黑嘅嗰个隧道，唔知几时先到头。但你唔知向前行就永远，但如果你唔向前行咧，就永远都出唔到去噶啦，所以啊，一定要守住信念同埋希望啊！只要坚持走落去，仲有一日我哋会见到光明噶。
咁另外咧，有一段时间，中共就刻意利用香港对港人定居政策嘅灰色地带咧，挑拨啲香港人同台湾人嘅矛盾嘅。咁大家就唔好中佢计啦。一方面啦。香港的确咧就有啲败类嘅，真系被中共咧派过去搞事嘅，散布谣言啦、抹黑、呃钱，呢啲一定要认真咁处理啦，该拉就拉。
不过另一方面啦，如果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咧，净系正固打压，就好容易中中共嗰啲分化计噶咯噃，所以一定要做好事实调查。既要反渗透，又要反分化，千祈唔好净系顾住流量，唔理真相噃。否则全部都会落入江湖江里边嘅，黑嘅咧就越黑，白嘅咧都会被染黑嘅。另外，中共嘅跨国镇压都好严重嘅，到而家喺台湾仲有香港人被泼红油啦，被恐吓啊！
咁其实对于中共嘅呢啲扩张咧，川普政府好清楚台湾问题有几敏感嘅。5月14号川普会一结束啫，卢比奥就喺北京嘅大会堂接受 NBC News 嘅专访啦，明确咁强调美国对台湾问题嘅政策冇变，仲话对台军售唔系呢一次重点讨论嘅议题嚟嘅。当被问到中共军力扩张嘅问题嘅时候，卢比奥就表示啦，中共嘅野心应该唔系局限于台湾啫。
川普嘅回应咧，更加就有佢个人嘅风格噶啦。佢透露习近平问佢啊，如果爆发台海冲突，美国会唔会保卫台湾呢？川普话啦，我话我唔谈呢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啫，就系我咯。我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而卢比奥在川集会后马不停蹄出访了印度、日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 重申美国对台政策维持不变，强调任何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嗰啲行为呢，都将系严重嘅错误，会引发全球性连锁反应嘅。
咁虽然美国而家嘅态度呢就好强硬啦，但系讲到尾嘅话，台湾问题其实系一个历史嘅遗留问题。咁嘅起源呢可以追溯到80年前嘅杜鲁门政府嗰阵啦。当时嘅杜鲁门政府呢有三个重大嘅误判嘅，直接就导致咗今日呢个局面啦。黎文啊，不如你同大家嚟一起拆解一下啦。
嗯，好啊。第一个呢是误判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同杜鲁门相比呢，前任总统罗斯福是历届最亲华的。在抗战最黑暗那时，美国是唯一一个大规模援华的国家。罗斯福高度评价中国是二战的意义。他曾说过，假如没有了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几多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方作战啊？他们可以马上打落了澳洲啊、印度，毫不费力啊，打下这些地区，并且呢一直冲向中东部，和德国配合在近东会师，将俄国完全隔离，割吞吞并这个埃及啦，斩断地中海一切的交通线啊。不过杜鲁门上台后竟然没有承接这个战略眼光啊。
那第二个误判的话应该就是误判中共的性质了。
嗯，没错啊。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宣称共产党人现在进行的工作仍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这些早在美国进行过工作，一定会得到民主美国的同情。还利用斯诺搞出大外宣作品《西行万几》，从1941年皖南事变对国民政府施压，到派驻延安和中共建立官方联系的美军观察组，罗斯福政府其实已经被中共加上苏联间谍误判了，甚至派出克尔尼调停国共关系，这个在美国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哇，那真是一错再错哦。那第三个误判又是什么呢？
嗯，第三个呢是误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1938年到1945年，蒋介石六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在罗斯福的眼里边，蒋介石就是中国了，大力支持蒋介石，相信一个经过改革的国民党中国可以和美国合作，保证战后亚洲稳定。不过改造中国非蒋，这样改造中国呢非蒋介石莫属了。不过杜鲁门呢就好憎这个蒋介石的，认为国民政府不可救药。结果到了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严词批评蒋介石，说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经尽力而为了，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这个标志着美国退出国共内战，虽然中共不领情，毛泽东仲亲自写了五篇文章大闹美国，但白皮书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
蒋介石在大陆大局崩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咬紧了牙关，顶住了很多的压力的，那非常艰苦地将国民政府和大批的军民呢就迁到了台湾。咁呢一步唔单止系逃难，更加系为咗中华民族保留咗最后嘅传统呢个薪火啦，留低咗希望同埋火种。咁到咗台湾之后咧，资源就非常之贫乏啦，国际孤立同埋中共嘅军事威胁啦，台湾人更加系痛定思痛，就重新出发啦。 佢哋实行三民主义，推行土地改革啦，发展教育同埋基础建设啦，全力咁样推动出口导向嘅经济。咁过咗几十年嘅努力啦，就创造出咗举世闻名嘅奇迹——台湾奇迹。由一个贫穷落后嘅小岛咧，就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就高速起飞嘅，科技同制造业咧都非常之有名啦。就系因为咁啦，台湾先至可以喺国际呢个夹缝里边咧屹立起身嘅，唔单止经济上边富庶啦，更加系逐步高，更加系慢慢咁样走向咗民主同埋自由啦。咁成为华人社会里边嘅一个成功嘅典范。
冇错啊！今日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关口啦。中共解体在即，美国应该吸取呢一段历史教训，好果断咁抓住机会，一举解决中国问题，而唔单止系台湾问题。事实上，如果中国问题唔解决，台湾问题都冇办法噶。
观众朋友，咁今日嘅时事热评嘅节目咧，又差唔多啦。你会点睇呢？你会觉得台湾嘅问题应该点解决呢？如果你想听边一方面嘅话题嘅话咧，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啊！多谢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